我们就到了圣餐主日，那么每一次的圣餐里都是一次特别的圣礼。那基督教信仰有两大圣礼，洗礼和圣餐礼，那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当我说这个地方有教会，那我凭什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教会？教会的标记是什么？原来这里有教堂，不见得啊。很多的教会是没有教堂，很多教会是借学校、借电影院来做礼拜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，没有采花玻璃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他们有圣礼的实行。那么按照神的吩咐，有洗礼，有圣餐礼，并且呢，围绕着圣礼，他们有系统的、严谨的对圣经的教导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当教会里面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的时候，他们有自己的规章制度，让那些错误的教训不会停留在教会里。所以这三个标志是教会存在的记号：一个是圣礼被施行，准确的施行；第二，围绕着圣礼的真理的教导；第三，有规有矩，有相对的规范。所以这个呢，都是上教会存在的记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的是路德记。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章，路德记是很短的一章，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中间插入了一篇。如果你的圣经不够厚的话，那士师记在里面占不到两页的纸，啊，就这么短短的，但是它却是非常优美的一篇，啊，非常美好的画面。那对不起啊，路德记呢，它的发生的时间呢是在主前1100年的事情，也就是说距今已经超过了3000年。3000年前的一个女子，她成为圣经某一个书卷中间的主角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的话呢，你知道士师记呢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。什么叫黑暗的时代呢？因为士师记的特点，大家如果看过士师记的话啊，可能我们会记得一些参孙啊等等这些有名的人物。但是呢，士师记所讲的整体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活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中间。这个循环是什么呢？就是蒙了神的恩典，然后很快乐，很平安，然后呢就忘记了自己领受神的恩典，然后因为忘记了神的恩典以后呢，就开始放松自己，开始与世俗为友。然后呢，因为当远离上帝，在恩典中远离上帝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兴起一些奇奇怪怪的民族来掳掠他们，来压迫他们，来偷盗他们，让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曾经拥有的丰富。当然那些丰富是上帝赐给他们的，所以上帝给了，上帝夺去，上帝借着这些外邦人把这些恩典夺去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哭啊，上帝啊，请你怜悯我们。然后呢，上帝再兴起一些 judge 啊，士师，或者今天的翻译大法官啊，这样的人兴起，他们来在以色列民族中间为以色列去征战，啊，把以色列重新的从外族的手中拯救回来，并且呢，把以色列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呢，他们又恢复了在神面前的恩典，恢复了在神面前的丰富。可是呢，这个周而复始一个循环的过程。所以如果你看完士师记的话呢，你的心里面会凉凉的。为什么？你说哎呀，我们还有希望没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享受的恩典大，经过一代人两代人就全忘记了啊，然后又要重新开始，又要重新呼求啊，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。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就出现了路德记这么一个特殊的篇章。而路德记其实是撒母耳记的序曲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了，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。我们知道路德是大卫王的祖母啊，而我不要忘记啊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摩亚人。而摩亚人不是被祝福的，摩亚人是曾经把以色列人带离上帝的民族，是曾经压迫以色列人的民族，不是一个神祝福的民族。但是呢，上帝却从这个外邦中间拣选了一个特殊的女子，让她成为大卫王啊，上帝忠心啊，有神特别记号的啊一位帝王的祖母啊。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答案。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 路德会成为这么重要的人物呢？那就是我们今天下面要看的内容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只看第一章啊，但是我想呢，单单看第一章已经足够了。那我盼望呢，我们能够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读路德记啊。就有一人讲说，我们要重读圣经，好像你第一次读一样。注意啊，你要重新来阅读圣经，好像你第一次来读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眼光和时间，我们重读圣经，好像我们头一次来看一样。然后呢，用阅读路德记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来领受在主面前吃吃喝喝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美好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来到你的桌前，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不在乎我们人多人少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眼睛正在关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，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感动我们，在每个人心中呼喊我们，在每个人心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光。无论我们是在士师记，还是在列王记，还是在基督的名下，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之下，主啊，求主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因为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光明。因为眼睛若光明，全身就都光明。主啊，带领这样的时间，为我们捆绑撒旦。当我们在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主不要让各种偏斜的道理来误导我们，让我们在真理上面不断的被建造。带领这样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那路德记里面，其实特别第一章，我们看到的重点是什么？
对呀，对呀。
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判断预先加在里头，加在里头之后呢，往往我们就会用我们看的是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却读出了我们想看的东西，并没有看到上帝话自己本身的内容。所以因此的话，我特别的把寓意法在读路德记的时候，特别把寓意法解经把它放到一边。我们不用寓意法，我们只是单单像看一个故事一样，我们只是看文本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好像第一次看的时候一样，我们来看这文本里到底重点是在哪里啊。如果你没有看过，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，你从来没有看过路德记，你今天看了这第一章以后，你觉得这里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路德是摩亚人呢？是不是他的这个拿俄米叫做香甜的意思？是不是这个伊利麦莱克是耶和华是王的意思？这些是不是重点？这是不是重点？如果不是重点，是次重点的，我们可以先放一放。我们来捋一下，说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看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关于选择的故事，选择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拿俄米他们在摩亚地过了十年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在一个城市待十年啊，我们之前很多人在李世门待了超过十年，那我现在待的是2019年到现在是五年半吧，是这样，那还没有到十年。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待了十年，你会怎么样？那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会印在你的生命里头，对不对？特别我们在北美，大家经常会迁居。好了，那拿俄米他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年以后，他剩下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首先我们看到一个画面，他什么都没有啊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也许他可能我们猜想啊，也可能他在这个摩亚地赚了很多钱，有可能，因为那银行账户上可能有很多钱。但是真正他的生命，他说我是苦的，为什么苦的呢？因为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没有什么呢？我没有丈夫，我没有儿子，啊，这就是我的缺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看到说，对于一个人来讲，地上的财富是短暂的，无论得与失并不重要，但是在家庭的温暖，而且呢，家庭之间的互相的协作是比地上的财富更重要的。所以当他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儿子以后，他的心已经凉巴巴了，他已经彻底对他的人生不抱希望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说啊，伯利恒这个地方又有了新的祝福了，怎么样呢？他要做一个选择。他一个选择是什么？他要回到农夫之地。 啊，所以你看见拿俄米首先做了选择，然后当他选择要回到自己家乡去的时候，这个不容易的，因为你离开家乡不容易，回到家乡其实也不容易。特别我们现在在北美，我们的感受可能更加的清楚啊。那么我们当年离乡背井来到美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，不容易。没有一个人是说啊，我很随便，早上起来睡觉了，醒了以后发现哎没事干啊，去美国吧。没有人会这么做的，对吧？很多人离开自己家乡来到美国，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，做了很强的决定啊。我相信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中国，我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啊，怎么来美国呀？有什么办法呀？很多人都想来，但是真正行动了并且成功的人仍然是少数。虽然美国大概有几十万，有人说300万华人，不晓得，我没有统计过，你们可能知道。所以能够来美国不容易，但是其实我们在美国住久的人，超过10年的人回中国可能更不容易啊。我记得我这个2005年我拿到我第一个神学硕士学位以后，我就回中国了啊。我那时候有很多的踌躇满志啊，我要回中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，在教会里头，在神学培训上面啊。但是回去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啊，你已经在那个时候只是待了两年在美国，回去发现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，可是呢，你身边的朋友们，他们的观点还没有改变，啊，未来我不说那些。所以拿俄米说：“我决定要回去。”这个决定很不容易做，而且决定以后，并且你有决定，并且能够迈出脚往回走，也是不容易。所以拿俄米可以说是最后是拼下了全部的身家，人生的最后一步。我说无论怎么样，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落叶归根一样，我要死在我的家乡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当他迈开步离开他居住的城市以后，他的两个儿媳妇跟随着他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厄尔巴跟路德在拿俄米的决定的基础之上，又做出了他们的决定。啊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整个路德记第一章是不断的做决定的书。啊，决定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不能够停留在现在的光景，因为情况已经变了，你要做选择。所以呢，路德和俄尔巴他们都分别做出了选择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一个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做选择的？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勇敢的啊，扑向上帝的怀抱啊，我们要走过这个火河啊，有一个词叫做 Feuerbach。这个德语就是火河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要迈过一条我们未知的火河。那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这样呢？基督徒做决定是不是也是没有理性的呢？其实不是，你会发现路德跟俄尔巴还有拿俄米，他们都是做出了非常理性的选择，他们三个人的选择。那对于拿俄米来讲，他没有选择，他唯一的对于他来讲最合理的选择，对于他来讲最合理就是回家啊。他在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他最合理的就是告老还乡啊，最合理。虽然他已经一无所有，在他的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都离开他而去了，但是他还有一点点的盼望，是什么？回到神的应许之地。注意啊，这是他的选择的原因。他的选择是因为他相信，他听说上帝仍然眷顾那块土地啊，所以他相信上帝的眷顾。这一点点的信心让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虽然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，他即便到了家以后，他还说啊，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，要叫我马拉啊，马拉以琳，你记得吗？在旷野的时候啊，以色列就因为马拉而发怨言，因为那个水是苦的啊。然后呢，以琳摩西带领他们到另一个甜水井，叫以琳。不说那些。所以呢，当拿俄米做出了合理的选择以后，他又很认真地替这两个儿媳妇去思考。而且呢，他特别注意，你仔细留意啊，你去看那个经文上下，他不是说在他没有起步以前就跟他们说你们回家去吧，没有，他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他已经迈出腿来了，他离开了他所居住的那10年的城市，离开了以后 他在对路德额尔巴说，你们回家去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拿俄米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。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们还留在那个地方的话，那他们俩我相信可能都会留下来。不单单他们俩会留下来，他们俩会留拿俄米在这个摩亚地。为什么？说哎呀，伯伯呀，不要走了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十年了，已经扎了根了，已经有邻居了，已经有同工了，同事了，有什么事还可以照应你，所以我们会尽力来保护你，所以你不要走。所以他如果留在这个原来的地方的话，可能不单单他没有走成，不单单这两个儿媳妇不单单会留下来，连他自己都会留下来。所以他先迈出一步，他把这两个儿媳妇带出来，然后让他们冷静的去思考，说我们要不要做选择。而当他冷静思考的时候，他连着三次的带着情感的说，我女儿啊，注意这种连续三重的情感的表达是很少见的，但你知道那是非常深刻的思考。为什么呢？他会说，我的女儿，你们要好好思考，要冷静的思考，不要头脑发热，现在就跟我走，不要因为我好就跟我走，也不要因为我穷就不跟我走，你们要好好的替你们自己做决定，并且实实在在告诉他说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东西给你们，我帮不了你们，你们要冷静做决定。所以这个拿俄米非常的智慧，我要讲，因为让这两个儿媳妇做决定，不是在自己的舒适区，而是带领他们出了舒适区之后让他们做决定。这样的话，注意啊，是真的为他们负责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三人侍卫，知道这个成语吗？三人侍卫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跟你来说了，哎，这个大街上Monument的街上有只老虎啊，在那跑啊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会怎么说？神经病，哪里来的老虎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过了五分钟又来一个，哎，我刚才看见老虎在那跑，好有趣啊，拍照片了，没来得及拍照片，怕老虎咬，所以我就跑回来了。有没有可能？然后一会儿又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可能还是你的亲戚，你的朋友，你很熟悉的人，你知道这人不会骗你。他跟你说，哎，你知道我刚看见街上有个老虎在跑。三人侍卫，就是有三个人说这个集市上面有老虎的话，你就开始相信了。对不对？因为你会受他们的影响，连着三个人跟你说，哎，这里有老虎，不管有没有老虎，你就开始相信可能有老虎。所以你知道媒体很可怕的，我们要到竞选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小心媒体对我们的宣传，我们要冷静的去思考，不要停留在那个我们以为的舒适的地方，我们走出来，跳出来，来思考很多的问题。马上要到投票的时候，我们要为这个未来的10月的投票来祷告，就上面来带领。但是你知道，其实今天美国是被媒体所带领的，那所以呢，因此三人侍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经常发生，所以任何一个人不当总统，不竞选以前都是好人，一竞选都变成坏人，或者反过来，懂吗？有的时候把你过于的包装成特别好的人，或者所有人都在踩你，变成特别坏人，这叫三人侍虎。所以你有什么要记得啊？拿俄米把这两个儿媳带出他们的环境以后，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影响他，让他们独自的去做决定。你要不要做决定？你不要管别人，你认为你的判断是什么？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额尔巴也好，路德也好，他们其实都做了一个他们认为非常正确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额尔巴非常清楚知道，确实他的婆婆说的非常的对，确实他没有办法给他带来什么希望，你继续再跟着拿俄米走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你看到这是个老人家，已经是个寡妇，一无所有，他只是回他的老家去了，我跟着他走的话没有悬念的，我也会继续一无所有。并且冷静来想的话，他是摩亚人，他回到以色列去的话，还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叫做 racist这个种族歧视。你知道犹太人看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的，
他们认为外邦人都不是圣洁的人，都不是神所拣选的人。所以俄尔巴回，如果跟着拿俄米回到巴勒斯坦去的话，他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危险和不确定的因素，而且一定不是好事情在后面。所以因此俄尔巴回去了，离开了拿俄米，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。注意啊，非常重要的，我要特别讲，俄尔巴的决定是合理的，对于他来讲，在他所认知的范围内，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离开拿俄米以后，他会不会因为离开而后悔？会不会后悔？不会的，因为他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那即便将来拿俄米可能变成了身价百万的，又像路德一样，又变成了皇帝的，大卫王的祖母。OK， 即便这样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做了决定，是我决定离开他们，我不会因此而后悔。那如果他们留在摩亚地的时候，他做了这个决定时候就不一样了。他会说：“哎呀，抱歉，听说以后过了多少年以后，回过头来想，哎呀，当时如果我这么做，可能该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听这个人跟我讲是这样，这个人跟我讲是那个样，那个人讲是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就受他们的影响了。我没有冷静的去判断，所以我就当时就随意做了决定。那过了很多年以后，我就后悔。弟兄姊妹，想一想，人生没有后悔啊。我们自己走过人生这几十年，你想一想，有没有让你后悔的事情？懂吗？那有些事情真的，我们做了决定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后悔呢？因为我们会觉得，如果我做这个决定稍微慢一点，稍微冷静一点的话，可能我会更愿意承担那个结果。我做的决定，我来承担结果，是这样。但如果我做决定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影响让我做的决定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会后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特别美国大选里投票的时候，有没有投票很多年以后你就想，哎，当年，哎呀，我怎么会投票给这个人，我后悔了，有没有这个时候？对吧？肯定会有的，因为美国四年换一届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记得当年我看到科尔跟布什啊辩论，还有怎么很多时候那个是忘记了，很多年以前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这个美国菲利啊，每一届的这个辩论的过程啊很有意思。不想到你，怎么想到那里去？哎，总之吧，我们做了判断以后，我们会不会后悔？如果我真的当时做了足够的功课以后，那我可能判断错了。好了，我认了，因为对不起，我的水平有限，我在那个状态下我就做了这个决定了。那个时候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是冷静的，啊，虽然伤感情。注意啊，俄尔巴离开拿俄米是一个很伤感情，他很伤心的，但是他虽然感情受伤，但是他的理性很清楚，他做了正确的决定。那路德呢？其实路德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。你不要以为路德啊，路德就是情感。你看有的时候有人说啊，这个人只会用情感去做判断。路德不是的，路德不是的。我们来看看路德怎么说。啊，我们注意看啊，路德讲的啊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十六节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然后最重要的一句话出来了啊，十六节后面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。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上帝，他讲耶和华重重的降罚。你说啊，拿了那个路德的这个回应，这个绝对这是整个第一章的一个核心的篇章。如果相信任何一个人啊，我们哪怕只有高中水平、初中水平、小学水平都可以，我从来我只是刚识字，你去读这段故事从头到尾读下来的话，你都知道这一节是整个这一章的核心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路德记这一卷的核心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。不管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不管你是犹太人我是摩亚人，即便摩亚人终生不能进耶和华上帝的圣殿，但是你的上帝仍然是我的上帝。你看到路德对上帝的认知，路德对信仰的体会，这个认知的层面跟俄尔巴是完全不同。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他们非常理性的决定，但是为什么决定会这么大的不同呢？乃是因为他们对信仰的认知的程度不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叫唯真教会，并不是我们有真理，并不是这么说的，而是说我们要快快地回到真理面前，然后用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，提升我们对真理的认识。因为当我们提升了对真理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在做判断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层次下面，我们做的决定都是合理的，都应当是我自己冷静做的主决定，但是当我们对真理对信仰认知提升以后，我们做的决定可能跟过去不一样。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啊，路德在这里说的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当他这么讲的时候，是充满了深情，也充满了理性，而这个是一个真信仰的表达。信仰绝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一个忽然间的一个作为，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注意啊，我们这牧师传道，特别是布道家，要研究布道技巧。布道技巧是什么？其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要特别给大家讲，这个也是大众传媒一贯的手段。最重要的是造气氛，对吧？当然气氛很重要，如果气氛很冷，那我们大家都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造气氛很重要，甚至于有的场地连味道都提前准备好，真的，那些场地提前要做出好很多准备，那椅子重新要用香粉重新把它覆盖的，然后呢，音乐达到一种状态，然后再进入了最后的布道的环节。当他布道人已经把场就暖场已经暖好了，大家等于进入一种状态了，这个时候再呼召人信主，很多人会自动的举手会信主，因为已经一切准备好。可是另一个要小心，在教会里头，特别是要建立教会，因为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就要不断的让人冷静下来。你信耶稣吗？要信耶稣，但是不是因为牧师今天讲了一篇道理信耶稣。你信耶稣吗？不是因为你旁边人催促你来信耶稣你就信耶稣，不是。你要好好去思考，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你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信仰？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你做决定是冷静的，然后你冷静的做出决定之后，你才能够勇敢的走出下一步，就是我们上个月我们所讲的内容，行动的问题。我们的行动一定是在正确的信仰的基础之上。如果没有好的信仰，我们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，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。因为谁也不肯说为了1万块钱而把自己的1万块钱拿出去冒险。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我们都是合理的。我们在这个掂量之后，有一个冒险比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些东西我们就不会去做了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风险太大。弟兄姊妹，跟随上帝有个风险啊，所以我就常常怀念，有的时候看古代历史，在过去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执事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逼迫来的时候，这些作为牧师长职的人，是最先被拉出去砍头，最先被拉出去放在火刑柱上，是最先被丢到这个斗兽场里面去。是这些，所以不要随便啊！我要做牧师，我要做长老，做执事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？你是最先被拉出去砍头的那一个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是一个抉择，你要想一想，这个险你值得不值得冒这个险？好吧，那再往后看路德，那路德跟随拿俄米，他不单单讲出来，而且呢，他是跟着拿俄米走到了这个伯利恒，所以呢，他有他内心的判断，然后有实际行动的发展。他不是说我愿意跟随你，有很多人会常常是我愿意跟随你，但是你走吧。俄尔巴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你说的没有错，很合理，那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了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俄尔巴走了。那路德可以不可以说我愿意跟随你，但是我不动？有没有可能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上帝我愿意跟随你，但是我就在这里不动，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。 对不对？那也不是真正的跟随。所以路德最后是真正的来跟随拿俄米，回到了这个犹大地，所以才有后面的开始，后面的篇章。因为很奇妙的，当拿俄米回到这个犹大以后，他自己的感觉是我一无所有啊，但是呢，人们看见他也很惊讶，哇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如果你仔细来看路德记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拿俄米的心被医治，被谁医治？注意啊，拿俄米被路德医治。你仔细来看，到最后一章，拿俄米是一个受伤的仆人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这个我不要用寓意法，但是从这个画面上来讲，他是带领路德的人，但是带领路德的这个人，他的自我感觉非常的差，他认为自己一无所有，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个一事无成。他带领路德，结果最后呢，他所带领的人凭着信心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以后，上帝祝福他，而他因为看见路德身上的福，他也得了医治，他也得了恩典。所以这是整本路德记的故事。当然后面波阿斯，我们知道波阿斯完全代表基督，那路德呢在这里是代表教会啊。在我们这个就寓意法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，可以的，这也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单单回到这个字面上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借着一个有信心的女子，而这个信心是带有合理性的信心，不是迷信的。基督徒从来不是迷信上帝，从来不是迷信教会，不是迷信牧师的，不是的，我们都是有头脑的、合理的信仰的，跟随上帝的。而这样一位路德，他最后不单单让神的应许继续在以色列史发展下去，而且改变了整个这个士师记里面的那个黑暗的可怕的循环，带来了新的开始，带来了黎明的曙光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拿俄米本身也得到了医治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呢，这个，因为我们是圣餐嘛，我们回到主的桌前，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每一次走到主的桌前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判断？是不是我要来领受主的饼、主的杯，还是说我们教会发圣餐了，所以我就领一份儿？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是我来跟随主，还是说我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，我们在跟随主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每一个人要自己做决定，自己来承担。所以我们是来领圣餐，因为原先我们都是发圣餐，发到你面前，你要也不要，都给你一份。然后呢，你不接也不好意思，所以很多人就拿了一个。啊，那我们教会现在小小的是几个人，如果有几百人的大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来领圣餐。所以领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行动。那我特别讲了，就是这两天，因为说点题外话，我这个心脏病之后也看了一些对应的资料，他们就说这个心脏搭桥手术以后，它有一个存活率的问题啊。他们说这个20年的存活率是65%啊，也就是说有65%的人可以再活20年啊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，有10%的人活不过5年。也有一个5年，跟癌症一样，癌症是有5年的这个叫什么生命期啊，能过这个5年的叫什么5年的坎。然后呢，因为查阅资料，医生就说，当你心脏搭桥以后，心脏搭桥这个手术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手术，手术不困难。为什么有人10%的人活不过5年呢？是因为他手术结束以后，他没有经过一个康复的过程。然后呢，他经过恢复康复以后，他又恢复了他曾经的生活习惯啊。所以上个礼拜我的体重已经降到150以下，158以下啊。我没有想到，我原来将近我原来160多磅，所以我就下去了将近10几磅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而且大夫说你要继续这样，你要保持这样。什么东西保持什么呢？最难过的，我现在就是说，我现在最怕你们回家，我羡慕你们，但我现在很怕回天津的，啊，因为回天津，我们天津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啊，特别早点啊，煎饼果子啊，油条啊，啊，
豆腐脑啊，这个嘎巴菜啊，这都是我们好多好多炸糕、麻花，天津有名的美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跟您能讲，在医生的这个命令之下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不能碰的，不能碰的。而且呢，现在基本上不能吃任何的红肉，这跟弟兄姊妹都聊过了，只能吃鱼和鸡肉可以吃一点，鱼肉可以吃，一个礼拜只能吃这么一点点，所以呢，我太太监督我，我每天吃，我们叫吃这个兔子餐。就是天天都吃沙拉，每天一大碗，这么大一大碗的沙拉是我的晚餐，呵呵，而且沙拉里面几乎不能放沙拉酱的，那种现成的沙拉酱不能放，只能放一点酸奶呀，或者放一点醋啊，是这样的东西，才能有味道嘛。所以我就搞得很闷，我就放了很多的胡椒，来提这个味道，不然的话我实在吃不下去。我是喜欢吃肉的那种，无肉不欢的人。但是医生就说了。如果你想5年之后还活下去的话，你不单单需要有好的手术医生做好的手术、好的恢复，而且你整个的生活习惯要彻底改变，而且不是临时改变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而是一直改变下去，你才能够进入那个65%的那个存活20年以上的人，你才能做到。所以我要说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做决定容易。但是每一个决定后面都有后果，这个后果是什么？这个后果你要因为这个决定要做改变。对于路德来讲，他现在变成了一厢变形的人，因为他决定要什么？要跟随拿俄米去应许之地，他决定了要跟随拿俄米所信的上帝。弟兄们，非常奇妙的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为什么觉得拿俄米非常智慧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呢？就是说。虽然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行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自我感觉很差，但是呢，我很感叹，我说路德竟然在一个10年在跟着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通过这个家庭看见了上帝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。而且呢，这个家庭并没有因为信上帝而变得非常的繁荣丰富，没有繁荣神学在这里，这个家庭。信上帝，结果最后丈夫死了，一个儿子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。你看过吗？如果人的这个家庭生活成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还能看到上帝？弟兄姊妹，想一想。所以拿俄米的家庭真的从世界的标准来讲，他们是失败的。从世界的标准来讲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没有盼望了。但是路德就能够从这种残破的画面里头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看见上帝的手，看见他的应许。他看见以后，他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说我要跟随这位上帝。然后他就跟随着拿俄米来到了伯利恒，并且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每一件事情，拾穗子啊，去睡在这个干活的地方呢。他按照应许，按照规矩去做了每一件事情，所以做大卫的祖母也不是说想做就可以做。他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，非常非常在神面前有智慧，当然在人面前也是有智慧的。好了，我想呢，改变不容易，对于路德来讲，回到伯利恒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伯利恒对于路德来讲是一个陌生的。虽然对于拿俄米来讲是回家了，但对于路德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勇敢的去冒险，勇敢的迈出那一步。那是什么东西支持着他迈出这一步呢？因为相信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，他的重点是他相信上帝的事，相信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回到主的桌前，我们要问一问：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在这里？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给你预备了这个饼和杯，就是主的同在的记号。不管人多人少，你自己在神的面前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这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，在今天10月的第一个主日，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。你相信不相信？说我虽然有罪，但是上帝的宝血已经彻彻底底的赦免了我的罪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你自己。你有没有决定说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，所以我来到主的桌前，
来接过这饼，接过这杯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继续的成长。 Bethlehem 我讲了很多遍了，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面包房。 Bethlehem Lehem 就是面包，在希伯来的里面不是死面饼，不是无酵饼， Lehem 是面包，是发面饼。所以 Bethlehem 伯利恒就是面包房。所以在主日圣餐的桌前，我们思想一下伯利恒这个地方。路德陪伴着拿俄米，凭着信心来到了面包房，然后他的行动医治了拿俄米，他的行动开启了神应许的新的道路，他的行动预备了大卫的出生。然后呢，大卫是大卫的后裔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会发现伯利恒路德记最后一章，你会发现那好像是结尾啊，其实第一章来讲就是结尾了。第一章对于俄尔巴是结尾了，俄尔巴的生平到第一章就结束了。那对于拿俄米来讲，他以为到第一章我的人生也结束了，没有什么盼头了，就是终于回家了，就死在家里就算了，他以为是这样。结果没想到第一章只是开始，是路德记的开始。而路德记的最后一章呢，是撒母耳记的开始，而撒母耳记呢是马太福音的开始。你看到了吗？所以这都是一环一环一环连在一起。所以整个言归最简单的回到圣经去，你会发现整本圣经都是信心的见证。人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就在于此，信心的见证。而整本圣经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信上帝，而这个信后面一定带着行动。所以我们都信上帝，所以我们带着行动，我们先来到主的桌前，我们凭信心来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宝血。至于他怎么是身体什么是血我不知道，这是超理性，但是根据神应许的话来讲，主就必与我们同在，在圣餐。所以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来到你的桌前，我们来到这个Lehem这个面包前面，我们看见你的丰盛，我们知道在这里一定有主的祝福，一定有主的同在。我们也知道照你的应许，你必定在每一次的圣餐中间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守节心清的来领这饼，来领这杯，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享受与主同在这个天堂的滋味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地上还有很多要选择的事情，我们有很多的冒险的选择，但是我们走过的道路，我们看见无论我们怎么走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无论我们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只要有你同在，我们就是在天堂，我们就预尝了天国的平安，天国的喜乐。带领下面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